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说呢，人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反对我的说法吧。每天我们起床到我们睡觉，真的是每一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很难预料的，有喜有悲。那要看你怎么样的去面对，怎么样的去处理。在沙韵的生活当中，我自己所遇见的，又或者呢，我的朋友所遇见的，也有好，也有喜，也有悲，也有不好。那这时候呢，我总是开解自己，或者说开解朋友吧。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我们不要在一个事情上面钻了牛角尖，而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么其实说到这里，我想接着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啊，在人生的当中有很多需要我们解决面对的问题，但是呢，有什么样的原因会使一位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她甘愿放弃祖传的信仰，而且呢，她不顾家庭庞大的排挤的势力，特别是一些激进分子，对他的一些的恐怖的一些的攻击吧，他仍然能够坚持他的信仰，就是称呼主为他的父亲。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要解决他人生中遇到的问题，你相信吗？他能够透过主来解决他人生当中的问题吗？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收听长篇传记故事《百花夫人》。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集说到，村里的孩子们在百花夫人的花园里玩耍，因为践踏了花园和果实，百花夫人于是砍掉了树。还有一个妇人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来寻求百花夫人的医治，百花夫人也因为打扰她的午睡而不悦。这些主好像一个园丁一样，不断地修剪着百花夫人。主让百花夫人这个贵妇人要彻底的从她的老我，从她的习惯中走出来。于是百花夫人再一次邀请孩子们来花园里玩耍，也放下了午睡的时间，医治那个可怜的孩子。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播种时刻，
那个妇人诉说着她的不幸，丈夫遭遇了意外，腿瘸了，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我听到她的诉说，决定给这个可怜的孩子想想办法。但这个想法一出来，我内心的老我又活了起来。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里面提出疑问：万一村里的人知道我在做善事，都跑来找我，我该怎么办呢？但我这一次终于又战胜了老我。我的所有既然全部属于主，我就不必为那些担心。于是我不但决定要把孩子送去医院，也决定把她的丈夫也送去医院医治， 如果她丈夫医好了腿，找不到工作的话，也可以再来找我。原来，有主的同在，我的力量是如此巨大的。我亲自帮他们安排了医院，我付清了所有他们的医疗费用，他们也得到了医治，并且痊愈了。不过这个妇人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听说她的丈夫找到了工作，家里的情况也改善了很多。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嘀咕了，他们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连说声谢谢都没有。我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说话了。难道我帮助他们是为了自己被夸赞吗？这个家庭感谢的应该是主。是的，感谢的应该是主。主不只是让我帮助了村里的人，他也让我为家里的仆人服侍。在过去，只会有仆人听我的使唤。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停留在我的窗台上，我就对纳贤说：“看呐，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纳贤静静地替我梳头，他一向喜欢讲话的，但今天却沉默寡言。后来，他害羞地告诉我，每当我谈论主的时候，我的整个外表都不一样了。从笃信回教到盟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后来，我订了一批圣经，是专门给小孩子的。我希望对马哈姆也有用。我的仆人中有很多也是只有小学的教育，也可以读这一些浅显一点的圣经。这些圣经到了之后，我就给了纳贤一本。第二天，他一路小跑的到我面前，激动地问我，如果想认识耶稣，只要求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了。他一边说一边流下了眼泪。他说他照着做了，他一生从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奇妙。他说他感受到主真的进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双手抱着这个年轻的女子，我们俩高兴地在房间里跳了起来。这个场面也是我从前从没有预料到的，这个欢乐的场面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家已经有三个基督徒了，雷斯汉、纳贤和我，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喝茶庆祝。这一次并不是我第一次和仆人一起喝茶，我自己都为这样的举动感到惊奇。如果被我的家人看到了，我想他们非跟我拼命不可了。从前我的脾气很差，动不动就对仆人们发脾气，无论是桌上留下一点的灰尘，或者他们在厨房里说话声音大了一点，或者开饭迟了几分钟，都会挨我的骂。实在是借着神在我身上施展了能力，我才能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纳贤虽然信了主，但有一天当我邀请他参加星期天的聚会的时候，他脸色发白地说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也不能参加聚会，因为他的丈夫是个虔诚的回教徒，会把他赶出家的。那时候他四个孩子怎么办呢？但我告诉他，他必须要宣布自己的信仰，这一点没有办法逃避的。纳贤很不高兴地望着我，摇了摇头，嘀咕着走出了我的房间。我知道他暂时是办不到的。我通过另一位基督徒朋友知道，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的秘密的基督徒。这位朋友和我讲了圣经中尼格迪姆的事，于是在有一天我叫纳贤过来，翻到那一段经文给他听。 她的脸立刻亮了起来，一面哼着歌，一面高兴地工作着。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随便论断人。因着那贤的信主，随后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我的叔叔打来电话，警告我不要把人带入歧途，让我立刻停止做这样的事。还有我外出的时候，司机也不再让人搭顺风车，因为他不想那些人来伤害我。仆人听说一群青年人在讨论，说我破坏了回教徒的信仰，要想办法制止我。这一切的事情令我心跳加速，我是不是也该像尼格迪姆一样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呢？每日经文选读。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狂暴的话激起怒气。智慧人的舌头阐扬知识，愚昧人的口发出迷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尔撒，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大祭司，他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通过主尔撒的名字来思想主。思想主呢，是有很多方法的。在这一段时间，我所使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尔撒的名字来思想主了。思想主呢，也可以借着天经，当然呢，也可以借着诗歌。说到诗歌呢，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其中的歌词提到啊，神同在，彰显主爱，他名称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这个希伯来文呢，真的能够把主尔撒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表明出来。这个特性呢，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同在，叫人能够在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有主同在呢，就叫信徒在人生的路上有支持。有主同在，叫我们在永世里享受福气。当主尔撒还没有出生以前呢，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明明的指示优素福不用害怕，只要娶麦尔焉为妻子，因为麦尔焉所怀的孕呢，是从圣灵来的。而麦尔焉将要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尔撒，起名叫尔撒呢，是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其实呢，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天经里面许多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好像该隐呢，就是得的意思，得到的意思，表示呢该隐是从主那里得到的儿子。赛特是指定的意思， 是指定来代替亚伯的，又好像努哈就是安慰的意思。在那个被谬不信的时代，只有努哈是主的安慰。还有叶斯马仪，叶斯马仪是垂听的意思，就是说呢，主已经垂听了夏甲的苦情。再说以撒吧，以撒就是欢笑的意思。这一位以撒呢，的确带给亚伯兰全家欢笑。还有许多许多的名字，我们不能一一都说，但是呢，这些人的名字纵然有很好的意思，但是却比不上以马内利这样的有意思。公义如烈火的神，成为满有恩典慈爱的人子，来到世界跟人同住，创造宇宙的神竟然住在他自己所造的世界里，行走在人中间，与人共同生活。那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啊，如果要你成为一只蚂蚁啊，去到蚂蚁的世界跟蚂蚁一起生活，你愿意吗？可能你会觉得，哎呦，成为蚂蚁，那我只能在地上爬，只有很单调的生活，这太多限制了。哎，对我们来说，要人成为了蚂蚁是不需要的，也是没有意思，对不对？如果要我们人类成为蚂蚁已经是这样的为难，那何况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要成为人的样式，住在罪人中间，我们的主实在比我们更为难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跟人亲近，与人同住。天经最早提到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时候犹大王亚哈斯在位，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同盟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消息一传到呢，王的心跟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却在这个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啊，差遣先知以赛亚来安慰百姓，说敌人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而且呢，预言以马内利这位拯救者必定会来到。这个真的是何时的信息啊，主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位信徒他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被抓了。被抓以后呢，他就下在一个非常偏僻的监牢里。两个月之后，官员忽然想起，哎，在两个月以前曾经抓了一个秘密聚会的人呢。这些官员呢继续着想，哎，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大概那个人已经死了。于是呢，他们就派一个禁足到监牢里去收尸。当这个禁足一踏进监牢里就吓了一跳啊，以为自己是见了鬼啊。哇，这个禁足呢啊，惊惊慌慌的就问那个人，这到底你是人还是鬼啊？这位弟兄呢就说，我当然是人呐，你可以过来看看。禁足经过查证以后呢，发现他还是一个活人，啊，就松了一口气。于是呢，他非常诧异，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在没有水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还可以生存两个月呢？这个人就向这个禁足做见证的说了，你们虽然忘记了我，但是真主尔撒麦西哈没有忘记我啊。在这两个月里面，他差遣老鼠叼食物来供养我啊。主真是奇妙啊。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只想说，我们的主太奇妙了。以马内利的主就是这样的奇妙。正因为主是以马内利，所以呢，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教义不是一种理论或者学说，而是一个事实和经验。无论你信不信麦西亚，历史上确实曾经有一位尔撒生在伯利恒，这个是客观的事实，谁都得承认呢。可是这还不够，你要将尔撒的名转成以马内利，那就是说把客观的事实转成你主观的经验，经历到主与你同在，你才是真的得着了主。 主尔撒虽然肉身在世只有33年，他虽然死了复活了又升天了，但是呢，以马内利没有收回，主仍然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尔撒曾经多次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不单是这样，主也替我们在永世里预备好地方，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因为他是永远的以马内利。你知道吗，主与我们同在这个与字啊，跟太初有道这个有字呢，都是永恒式的意思。那就是说呢，这个道在永远的太初、永远的现在和永远的将来都有主与我们同在，这个也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意思。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里，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的，筵席呢总有散的时候，人总有离别的时候，我们总要接受生离死别的事实，但是呢，在天上却有不散的筵席，天上永远没有离别的痛苦。如果我们都是信尔撒的话呢，我们与亲爱的人就永远同在了。当然最要紧的是主与我们同在。很多宣教士啊，他们到蛮荒的地方去过危险的生活，就是因为知道主与他们同在，他们的勇气就加增了。很多圣徒啊，他们坐牢在刑场上熬苦，他们也是知道有主的同在才能忍受得住。有主的同在，生活才有价值，工作才有意义。有主的同在呢，沙漠可以成为水泉，荒野可以成为花园。有主的同在，垂下的手、发酸的腿也能够挺起来，重新奔走前面的道路。以前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患病了，在医院里非常痛苦啊。有人在复活节就向这个女孩子讲尔撒复活的事给她听，这个女孩子听了非常快乐，因为她知道主尔撒爱她，与她永远同在。好了，等到这个护士来到病房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禁不住就对这个护士说，哎呀，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接着呢，这个女孩就很详细的把尔撒复活的事告诉护士。这个护士听着不耐烦呐，打岔她就说，哎呀，我早知道了。这个女孩子呆住了，很惊讶的看着这个护士就说，你早知道了？怎么你不像是早已经知道的人呢？这个女孩子的问题很有意思，她问一个早知道尔撒已经复活的人说，你早知道了，怎么你不像是早已经知道的人呢？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护士的生活态度是很悲观的，没有朝气的，所以呢，显不出尔撒复活的生命。那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我早知道尔撒复活了，但我像不像一个确知尔撒复活的人呢？这个宝贵的名字以马内利带来了宝贵的应许，但愿你接受它，成为你宝贵的经验，使你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尔撒是世界的光。好，我们下回见，因沙安拉。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主尔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尔萨麦什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你好吗？在这时候呢，听完了百花夫人和超乎万民之上的明智两个环节呢，我真的心中深深纪念在远方的朋友，特别是那些的回民的朋友。当我的脑海中浮现你们的身影，你们的笑容的时候呢，我真的希望主能够大大的祝福你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让你来认识主，让你来亲近主。有时候在你们面前，真的我没有把信仰的问题谈得太多，谈得太深，真的是害怕一下说的太多可能你们接受不了。但是呢，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愿意追求的，特别是回族的多斯提，回族的朋友，我相信你对信仰有很多的追求，我也相信有一些的疑问吧。那我希望透过节目，你来更加的认识卓尔萨，在认识卓尔萨的同时，你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吧。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我希望我们所讲到的内容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心中。向您预告一下，《百花夫人》是一部长篇的传记故事，是真人真事所改编的。那这个故事呢，我录了将近40集，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很大的提醒或者说鼓励吧。那由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民，也是透过这些民能够让你对主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如果在生活方面你有什么要跟我分享或者分担的，又或者信仰方面有什么疑难，您都可以跟我取得联系。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信呢到香港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要写清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收。另外你可以电邮给我，良友的汉语拼音 4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最快的方法发短信给我 1322-9966-122。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